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致函地中海对话会议的与会者，欲请他们找到共同解决的方案来应对人口流动的问题。圣座举行江陵期第一场默想，由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主持。灵医会修女帕塔亚彭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分享他在泰缅边境服务难民的经历。第八届地中海对话会议于12月1日至3日在罗马召开。在这个机会上，教宗致函与会者说，无法为人口的流动找到共同解决的方案，会继续造成不可接受的人命损失。然而，这却几乎总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本次会议与会者中有政界、机构代表和分析家，以及社会、经济和媒体的代表，他们聚集一堂，讨论有关地中海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改善这个地区内部的合作。教宗指出，需要找到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解决方案，这是唯一前行的道路，因为移民为地中海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不可将之停止。教宗重申，就如新冠疫情所证明的那样，没有人能独自获救，所以那些有互相关联性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从一个协调和尽可能广泛的视野来进行研究。今天，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平民、军人的牺牲，以及能源、金融、人道主义和粮食危机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代表了问题的全球化。而粮食危机甚至延伸到了最贫困的国家，诸如那些北非国家。这些国家 80% 的小麦来自乌克兰或俄罗斯。教宗解释道，危机的全球化让我们明白，应该以全球的角度来应对这种情况，不能解决单一危机而不顾及其他的危机，不可只考虑人类的巨大苦难而不顾及社会的危机，因为这会令人的价值因经济利益而降低，人权受到践踏。教宗叮嘱与会者，地中海地区必须恢复最近似乎已失去的推动、进步、发展和文化的使命。跨宗教对话与浮传并不对立，而是确定浮传的方式。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12月2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为圣座部会的首长们进行了今年江陵期首次讲道。教宗方济各也在场聆听。书记表示，耶稣派遣门徒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无疑保持其永恒的效力，但需要在其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书记解释，在当时的语境中， 万民是一种表达方式，说明耶稣的讯息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也面向整个世界。耶稣的话对所有人永远有效，但对于已经信奉其他宗教的人，需要予以尊重、耐心和爱。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领会了这一点，并付诸实行。他在会规中提出去和阿拉伯人及其他异教徒接触的两种方式，首先是不要争吵，而是接受因天主的爱而受造的每一个人，宣认自己是基督徒。其次，一旦看到上主喜欢，就宣讲圣言，使他们相信全能的天主父、圣子和圣神。书籍由此谈到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相信基督是得救的信仰，那么如何看待那些没有机会相信他的人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也是多元化的社会中，神学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实际上只是在基督信仰生存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过去也知道其他宗教的存在，但这些宗教从一开始就被视作虚假的，或根本不被重视。除了理解教会的方式不同之外，众基督徒都深信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个传统上公认的道理。书记强调，如今不再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进行宗教之间的对话，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并承认凌驾于每个宗教的价值。在天主教会方面，范儿大公会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成为起点，而且这样的方针也是历史上所有基督信仰教会的共识。我们以这种承认的态度表明相信教会之外的人也能得救。坎塔拉梅萨书记进而询问，在这种新的愿景中，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一传统的公理岂不是存活在信仰之外无救恩这一公理当中？他说，在一些基督信仰环境中，基督信仰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教义，这成了致力于传教的动机。不过如此一来，救恩在起点上就被限制在少数人身上，这不仅首先曲解了基督，把大部分人从他那里除去了。书记表示，我们不能相信耶稣是天主，却又将他的显著性只局限在狭窄的范围。书记引用圣经指出，凡不认识基督却凭着良心行事，向近人行善的人是天主所喜爱的。在中途大事录中，伯多禄也说，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此外，一般来说，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相信天主存在，且信他赏报寻求他的人，因此践行圣经视为每个信仰基本且共同的主张。这对犹太教弟兄们尤其如此，他们相信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也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同一个天主。这个天主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救赎方式，他建立了他的恩典渠道，但没有将自己束缚在其中。救恩的卓越渠道之一是痛苦。在基督本身承担了痛苦并将之赎回之后，痛苦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了救恩的一件普遍盛事。各种痛苦不仅是基督徒的，都以某种方式奇妙地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因此教会庆祝祝圣婴孩殉道，尽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为基督而受苦。说到这里，书记表示， 我们相信所有得救的人是因着基督的功劳而得救，因此继续不断地向每个人宣讲福音是必要的。坎塔拉梅萨书记最后指出，传福音的动机应该改变，但改变的不是这个事实。在这一个愿景中，我们必须继续宣扬基督，但不是为了一个消极的理由，也就是不传福音的话，世界将被定罪。宣扬基督是为了一个积极的理由，即对每个人来说，耶稣是无比的恩典。格雷斯·帕塔亚彭修女是灵仪修女会的成员，又称圣加米路修女。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时，帕塔亚彭修女分享了她在泰缅边境难民营的经历，并谈到她在山区与克伦珠基督徒在一起的使命。帕塔亚彭修女告诉我们，在她工作的三个难民营中，许多逃离缅甸的难民找到了庇护。难民在联合国难民署和泰国政府的保护下抵达。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大约有9万名来自缅甸的难民被安置在两国边境上的9个临时的营地。在帕塔亚彭修女工作的营地，有许多儿童、年轻人、老人和病人。这位修女在天主教紧急救援和难民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泰国民爱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与联合国难民署和其他天主教组织协作，提供社会服务，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帕塔亚彭修女回忆说，一起努力和网络协作非常重要，我们努力做得最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他继续说，我们努力关切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爱的力量是使我们强大的原因。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因为我们的依靠是天主，他是我们所做一切背后的动力。每一天，帕塔亚彭修女都会重新发现自己是天主的一个小工具，透过他，天主与他所遇到的人相遇。修女说，我们倾听，我们分享，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能够找到改善这些人生活品质的方法。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们一起努力，就可成就大事。修女继续说，泰国的天主教徒数量很少，但我们知道，正是通过网络协作，天主给予我们力量，教会也给予我们力量。帕塔亚彭修女表示，做好一名修女并不困难，这意味着要回应天主的爱，然后天主会做一切。我只需打开我的心，回应他的召叫，无论他在哪里召叫我，这就是天主的恩典。当我回应天主的召叫时，我的生命就越来越完整。爱护和服侍病人的座右铭来自他们修会创始人真父玛利亚、多美尼卡、布伦、巴尔班蒂尼和圣加米路，而后者也是帕塔亚彭修女的精神指引。圣人的经验告诉他，人们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生病，不仅是身体上的，作为一个病人的使者，医治他们的伤口意味着必须关注天主以多种方式发出的召叫。帕塔亚彭修女回忆说，缅甸内战进一步升级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正在意大利，她坦言自己的心在哭泣。她曾在难民营工作，知道人们将遭受怎样的痛苦。修女说，当我回到营地后， 有机会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我觉得天主真的很爱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机会去分享，去寻找新的方法、创意和改进之道，从而去帮助这些人。修女还梦想着通过与非基督徒的合作来提高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她认为自己是这一努力的桥梁，因为她与她的团体一起生活在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中间。除了为逃离缅甸内战的难民提供帮助外，帕塔亚蓬修女还提醒我们另一个问题：泰国边境的许多人是泰国人，但即使他们在那里出生，他们也无法获得身份证件，因为他们必须长途跋涉去申请这一证件。由于他们没有身份证件，这些人甚至不能享受泰国公民应有的福利。在这方面，圣加米路修女也开始提供给他们帮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信念。我们首先阐释信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信念与思维及看法，再而列举两则生活实例。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一种态度，认为某些事情是这个或那个样子的取态。在认识论中，哲学家使用信念一词来指人对世界的态度，该态度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此，当人相信某事时，就是将其视为真实。例如，相信雪是白的，等同接受雪是白的真理。信念是一种感知，是一种意见，一种基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认为事情在未来会如何结束的想法。简言之，信念非常注重的定义是一个人认为是真实的观点或事物，也可以说是一种潜意识思想，接受任何他们要选择要相信的事物。信念是我们对过往的经验的诠释，形成我们对世界、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这些过往的经验是来自家庭、学校、小区、教会的积极与负面的体验。例如，父母常认为我们是乖巧可爱的孩子，尽管我们有时并不如此，然而我们始终肯定我们是父母的乖孩子。如果家人、父母常不接受我们，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也不是家人或父母眼中想要有的可爱孩子，直到我们长大后始终得不到接纳，那么我们对自我形象是坏孩子。而且信念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改变，即使别人的信念不同，也坚决地认为别人有问题，不是自己有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另一种类似信念的行为，那就是相信。事实上，两者并不是一样的思想形态。信念是一个主体行动，主观性的意识，且是需要经过一段经验累积才形成的意识。信念是反映个人见识、 正确与否的思想意识。相信是对人或事物确定某种看法，做出某种判断。信念与相信是不同的思想意识，相信是依赖别人的行为和言论，相信是依赖人为能力的心理状态，信念则是自己依赖自己的能力。有信念的人的特质：一，有信念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标。若这个目标是明确和具体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是充实且充满斗志，满有希望。二，有行动力。有信念的人一定是具有很强行动能力，他绝不会迟疑。三，做事有计划。很多人平时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计划，总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信念的人做事情一定是有计划、有规划的，并且按照已定好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行动。积极信念的例子：信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然而人仍在实际生活透过实际行动表达，而且积极的信念让生活更轻松，容易达至成功。比如面对困难挑战时，深信总可以有一种可以解决的方法，深信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失败是一种学习工具或过程，清楚知道自己的限度和能力，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做所有事情。能有小的改进就足够了，不需要成为最好的。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挑战，坏的情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好事往往需要时间，好事多磨。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可以变成我们自己的真相，真相就是心理学研究提出的自我形象。比如说，我看自己是一个良善又爱心的，那么我的自我形象就是积极健康的。相反，如果我看自己是无能、残缺的、受创伤的，自我形象是负面且不健康的。看法是我们对自己身外事物，也可以是对自我的思想形态或信念。信念能影响我们的行动和反应。相信我们都会认同，每一个想法都在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通过思想和感觉来创造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想法和我们所说的话创造了我们的经验，创造情境。比如说，我们若想我们是好欺负的话，便很容易把我们自己能力不及和错误的情况或遭遇到的困难挑战推到别人的身上，埋怨别人，我们的挫折是别人做成的，而不会反省是否那是自己的错误。举两个例子，国阳品学兼优，家人对他爱惜，老师对他重视夸赞，同学们对他羡慕和爱戴，然而他心底里却有一根刺，一股无法超越的创伤痛苦。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他听到一些到访的亲友在他背后谈论他的对话，原来他不是父母亲亲生的儿子，是抱回来的，家人或父母从不给他说他的身世，他是被亲生父母抛弃，或是因什么原因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事实上，家父母对他视如己出，非常的爱护他，他也深深体验养父母的爱。可是被遗弃、养子这些负面的思想慢慢的形成对自己的负面看法，虽然他在学习优秀、聪明、 常受到别人的重视，已无法拿走内心的自卑感和对自己是被收养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被父母抛弃和被别人收养是一种耻辱，因他在父母眼中没有价值，所以才不要他的负面信念占据了他的思维，挥之不去。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宗德是郭阳的同班同学，他的天资不高，每年都是勉强的升班，老师对他毫无办法，唯有容忍他，也不看好他是否能完成学业。然而宗德却不在意别人对他怎样，我行我素。他的父亲是劳苦的工人，收入微薄，母亲则很勤劳为家庭。他们虽没有很多的文化，认字不多，但他们身为父母的一切言行，宗德都看在眼里，刻在心里。他感到为父母亲而言他是宝贵的，虽然读书学习为他呢是困难的，但却有别的天赋，他擅长手工和劳动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天生我材，必有我用。他对未来不担心也不操心，只要快乐自由的生活。父母自他年幼时给他讲天主和圣人的故事，大部分是口传的天主和圣人的故事。天主在他的心中是生活和爱的天主，他是可爱的，也会爱，因此他常快乐的生活。信念是人类精神最高的财富，对人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力。郭阳因他对自己的看法和被歪曲的信念，生活表面是美好，内心却是深受痛苦的困扰。宗德却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不足的情况，可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是积极美好的，他有的信念让他快乐的生活。因此人若有能帮助他积极的信念，就能找到幸福快乐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信念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信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了信念与思维和看法，再而列举两则生活实例。下一单元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信念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